第二节，父你是神，也就是心，无你就是成就，有你虽然大远年因，人是常心不朽。哦，父你是常心的神，永远不知成就，千万亿载人世先心，尽管年日悠久。
弟兄们，我们开始讲这篇信息之前，我愿意先念给你们听一段执事的话，取自关于香条的实行这本书。李弟兄在这里说到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负担，他说主把神经纶和他的分赐的真理向我们开启。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以弗所书一章十节，三章九节都用了经纶这个词，就是希腊文 oikonomia。 神的经纶和他的分赐要终极完成于一座城。30年前，1964年，我们编英文诗歌的时候，我写了几首诗说到新耶路撒冷。从1964年以来，我也释放了许多信息说到新耶路撒冷。神新约的经纶这本书末了19章完全是说到新耶路撒冷。请听以下的话，我已过69年研读圣经之后，我看见了什么？我要说我看见了新耶路撒冷。请听下面这句话，这也是我要读末了一句话，这是我的意象，这是我的启示，这也是我的执事。所以我们这次能够从新耶路撒冷看基督徒生活与教会生活的各面，实在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从这篇信息的篇题你可以看出，我们乃是要来看新耶路撒冷这名的内在意义以及圣城的尺寸。我们有时候说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就把这个名称视为理所当然。到底新耶路撒冷这个名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有很丰富的含义，我们要来看这个内在的意义。我们说到什么是新之前，我要先提到一点，就是什么是旧，什么是老旧。我们不愿意变得老旧，我们愿意是新的。但什么是旧呢？老旧是在哪里呢？老旧就是你停顿下来了，固定在一个地方，并且被霸占了，你定型了，也就是说你很难有所改变，你里面很难有所改变，你就定型了，然后你安定下来了，也就是说你不容易随着主一同有行动。然后说到被霸占，就是我们被许多东西霸占了，所以我们不愿意留在一种情形里是定型了，我们里面没有办法有新陈代谢的改变，我们不愿意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随着主一同往前，我们也不愿意被基督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所霸占。与这个相对的乃是我们需要保守自己是敞开的倒空的，在主面前是新鲜的，年轻的，是倒空的。我们需要是倒空的，我们需要是敞开的，需要是新鲜的，需要是新的，需要是活的，也需要是年轻的。当李弟兄在我们这里的时候，他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位，我可以从我这个人的深处这样说，他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他是倒空的一个榜样，他一直从主接受新的启示、新的分赐。 一直对主有新的经历，他一直向主敞开，他也向众圣徒敞开，他永远是新鲜的。他曾经说过，他害怕自己在主面前不再是新鲜的，他总是新鲜的，他总是有一些新的说话，他总是活的，他也总是年轻的。他说不要叫我老弟兄，这会得罪我。他在主面前是年轻的。圣徒们，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些跟李弟兄在一起的经历，就是关于他是倒空的，是敞开的。我也要跟你们说到他如何向众圣徒敞开，他是向主敞开，向众圣徒敞开。我也许讲过这样的故事，但是你们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过。有一次在欧文，我有一段时间我要负责陪李弟兄到他的座位。有一次我陪他走到他的座位，在前面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们，他们都在那里讲什么。李弟兄和我们要穿过这些弟兄们才能够走到前面。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里面就有抱怨，我外面不敢抱怨，但是我里面在抱怨，为什么这些年轻弟兄们把这个路都挡住了？他们难道不知道李弟兄要走到他的座位那里吗？他们怎么不让开？因为他们挡住那个路，我里面就有这些的想法。但我们坐下来，我坐在李弟兄旁边，他就问说，这些年轻弟兄们在做什么？有一个弟兄就说，他们在背一个注解。你说他们要背那个注解，李弟兄说那太好了。他说 Ann， 我要你到楼下去拿一本恢复本圣经送给他们每一个人，每人送一本恢复本圣经。不得了，我下楼去，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觉得好像是彼得主叫他去钓鱼来得一个银币。李弟兄在那种情形里面，他不是那么落在形式的里面，我却是落在形式的里面。有一次我们在阿拿罕召会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欢迎新来的人。这个弟兄站起来介绍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说，圣徒们，我愿意告诉你们这个在我得我现在才发现这个弟兄是我的儿子。在我得救以前我不知道他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儿子，现在我才找到了他，我们找律师做了些手续，现在我要向你们介绍这件事。你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有嘀咕，就说主啊主啊。你知道李弟兄怎么做呢？但是李弟兄他这样举起他的手，他说我们热切的欢迎你。哦，不得了，我们很多人只能说哦主耶稣，但是李弟兄是那样热切的欢迎这个人。在聚会里，李弟兄是会很注意的听圣徒们的分享。弟兄们都知道不同的弟兄们他们都能够讲很多李弟兄的故事。有一次我坐在李弟兄旁边，有弟兄站起来说，然后李弟兄就说，哎，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一点。 我心里想，李弟兄你没有看见什么吗？但是李弟兄是那样的敞开，他对弟兄姊妹是那样的敞开。弟兄们，我告诉你， 他的确是一个倒空的、敞开的、新鲜的、新的、活的，在主面前是年轻的榜样。我要向主祷告，主啊，使我也成为这样的人，是倒空的，在主的面前，是一直是新鲜的，是活的，是年轻的。我带了这本书《在神计划中的青年人》，我要鼓励你们，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去可以去买一本。李弟兄，当我们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很有负担，他叫当时在台北受训的圣徒们，每一个人都要读这本书。如果你读过，最好也再读一遍，请听。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许多青年人，每一个人都是新鲜的，是新的，是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成为老旧的，老旧的就是你定型了，你固定了，你被霸占了。有些圣徒叫我做老弟兄，这似乎是尊敬我，但事实上我不喜欢听见这样的称呼。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个老弟兄，我并不是定型的、固定的、被霸占的。我们一定要操练成为年轻的、新的、得更新的、新鲜的，并且整天都是活的。唯有当你是年轻的，神才有可能进来呼召你、拣选你、使用你做一点新事。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一直有路能够往前，盼望你们能够成为主行动往前的一个新鲜的活的管道。所以你要把自己献给他，来与他合作。穆迪年轻的时候，他听人说过，在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主，完全被神充满，主就能够在地上做极大的事。他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是为什么主能够大大的使用穆迪，主也能够借着他有许多的往前。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交通，告诉主说，主啊，我感谢你，我还是年轻。不管我们肉身的年岁是多少，我们应当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仍然是年轻的。我不愿意你们落在一种的情形里面，是已经定型了、固定了、被霸占了。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为着你在地上新的行动。主啊，求你进来占有我、得着我，为着你当前的行动。我们若这样向主祷告，我们就会成为主能够转移时代的人。主要在生命上，在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在传扬基督、分赐基督、彰显基督这件事上做新事。神要做新事，他渴望让人能够认识实话、经历基督，并且是活的、丰满的彰显出来。所以你需要向主是倒空的、敞开的。你要向主说，你不是为着地上任何的事，你只是为着主自己。我们乃是百分之百为着主这活的一位。路加16章说的，凡不接受诸天之国像这小孩子的，就不能进去。一个小孩子不被任何老旧的观念所霸占，他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所以人要接受国度作为一件新事，我们就像要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的心里没有被霸占。凡是我们能够绝对的向主敞开，主就能够将新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的实际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但愿主得着一般人在这些日子来转移时代，为着他新的行动。我永远不会真正的满足，除非我知道有许多的圣徒能够在主的手中被主使用， 借着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来转移时代，你需要把自己给主，让主能够占有你。你里面没有什么是定型的，是已经固定的，是被霸占的。你要使自己向主是敞开的、倒空的，是活的，是年轻的，这样主就能够在你身上做许多奇妙的事。我们需要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为着他永远的定旨。再读一小段给你们听，我实在喜欢这本书，请你们容忍我再读一点。李丁说，当我开头认识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信主。在中国人认为信耶稣是信洋教，但是我接受主做我的救主。自从我接受了主，我要离开主，他也不让我离开，因为主在我的里面一直安慰我，但是另外一面也在我里面搅扰我。许多时候我想要做一些事的时候，主在我里面就不愿意做，所以在我和主之间就有一种挣扎。在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跟他相违背的，但是凭着他的怜悯，我还在这里爱他。我们也可以说，主啊，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在这里仍然爱你。我蒙保守不是仅仅因着教训，乃是因着我里面活的基督。我们需要感谢主，赞美他，我们有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在他的主宰之下，你接受了他，你不能弃绝他，不能跟他分开，因为他在你的里面。你可以剃篱笆，但是始终你还是要带着眼泪来跟主说，主啊，感谢你。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主怜悯了你，你就永远不能把他弃绝。不是你拣选他，乃是他拣选了你。你的得救是出于他，不是出于你自己。你也许想要跟他离婚，跟他分开，但是他不让你分开，你只能在那里踢篱笆，但是最终你会领悟他是主，而你是属于他。但是到那个时候也许是太晚的，不是太晚得救，因为你已经一次而永远的得救了，但是你是太晚的，没有让他在你的身上完成他的计划。所以最好是今天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你要跟随主，让主有自由的通路在你里面能够走得通。你要把自己献上奉献给主，你要告诉主，主啊，我只是你手中一个小小的造物，我知道你是主，我感谢你，你已经将你自己做生命分赐到我的里面，你也愿意做我的一切，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来跟随你，来完成你的计划。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成为地上最蒙福的人，你会有份于神的计划，让基督启示在你的里面，你也能够磨成他的形象，你成为他身体的肢体，并且你能够为着他在宇宙上所要做的，就是得做一个宇宙的新人，基督做头，而所有的信徒做肢体，形成他在地上的一个身体，来彰显基督并荣耀神。这就是神的计划，是以基督为中心。弟兄们，我在说，我们愿意必须保守自己是倒空的、敞开的、是新鲜的、活的、年轻的。好，这把我们带到纲要的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新耶路撒冷这名的内在意义可应用于我们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第一重点，圣城是新的，所以我们必须是新的弟兄，我们每一天都必须是新的，我们每天都要享受他新鲜的分赐，有他新的同在，新的启示，对他有新的经历。所以第一小点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在基督里创造的，是由神圣元素的新造。然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 旧事已过，看啊，都变成新的了。 A， 圣经向我们启示两种创造，旧造和新造。旧造没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但新造由神所重生的信徒构成，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 B 小点，因此信徒是新造，不是照着肉体的旧性情，乃是照着神圣生命的新性情。加拉太六章十五节，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请注意后面的这一句话，要紧的乃是做新造。你可以说，要紧的乃是新耶路撒冷。C 小点，旧造是我们在亚当里的旧人，与我们与生俱来天然的人，没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新造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是我们由那灵重生的人，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做到其中，有基督为其构成成分，成为新的构成。所以按照以弗所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要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这里的迷惑是撒旦的人位化。二十四节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这里的实际乃是显明在耶稣的生活上。于杰林弟兄说过，以弗所四章前面的几节说到，我们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学基督。我们不是客观的学基督，乃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我们要学他，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学他。在耶稣身上是实际的，就是耶稣一生的真实光景，如四福音书所记载的。所以耶稣的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这就是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我们要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也就是说耶稣的一生就是四福音所记载的，应当复制在我们的身上，引印到我们这个人里面，使我们能够过一种生活。我们一切都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而做，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且我们与神是一。好，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只有神是新的，只有神是新的。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十一首说到新，用引号引起来，第二节神是新，这个新在这里是用作名词，只有神是新，在神以外一切都是旧的。旧造是旧的，因为没有神的成分。新造是新的，因为有神做成分。括弧一，我们的心心和心灵是属神的，我们的心思得以更新，意思就是得着神做到我们的心思里，这是太美好的。我们能够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我们调和的灵能够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使我们的心思被灵所占有、所管制、所支配，这样这个灵就成了我们心思的灵，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心思，一个更新的心思。意思就是神做到我们的心思里，这岂不是一个神迹吗？神竟然能够做到我们的心思里，并且我们有一个新心。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主说，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这就是说，有一些出于神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有一些出于神的东西在我们的灵里。我又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神赐给我们新心，当我们重生的时候， 我们得着一个新心，由神做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心里有出于神的东西，使我们爱神。今天早晨你是不是爱神呢？弟兄们，这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 极大的神迹。我们成为爱神的人，因为神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了石心，他赐给了我们一个新心，一个柔软的心，一个爱他的心。他也赐给我们心灵，现在我们有一个灵能够接触神、敬拜神、接受神、吃神、消化神并吸收神。我们有一个新心，也有一个心灵。括弧二，在新约里一切名之为新的事物，都是指明神已经做到这些事物的里面，如新酒、新皮带、新衣、新约。括弧三，神启示在新约里，新约也把神传输给我们，神就是心，心也就是神。一小点，零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啊，都变成新的了。括弧一，说一切都成了新的，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成了神圣的。括弧二，再者说一切都成了新的，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成为神。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成为神，因为神是新的，并且神就是新。所以当我们说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意思就是这一切都成为神了，因为神是新的，并且神就是新。 F 小点是非常主观的，每天我们都需要生命的新开始。雅比，我要停在这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生命的新开始。雅比，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新的开始。如果有一天你很难过，你可以去睡觉，然后你就有新的一天。我们可以每一年都有365个新的起头。弟兄们，出埃及记13章4节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立法是怎样改变的，在逾越节的时候，原来是一年的第七个月，但是当逾越节被引进来的时候就成了第一个月。我们蒙救赎，我们得了重生，我们的立法就改变了。这样我们新生的头一个月称作雅比，雅比是指萌芽发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当是雅比，每一天都要有神在我们里面萌芽，有神从我们里面发芽出来。我们也需要蒙拯救，脱离尘腐。在撒母耳记上生命读经有好几篇信息说到这个尘腐的老旧的亚伦的祭司体系，我们要祷告求主脱救我们，脱离尘腐，使我们能够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在您的信仰里服侍。每天我们都要有这样简单的祷告，主啊，使我今天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也使我在您的信仰里服侍你。主会尊重我们这样的祷告。七小点，凡接受基督为其代替而得以分别为圣，有生命的新开始，并除去一切暴露出来之罪的，每天的生活都值得纪念，永远值得追忆。所以首先我们需要被圣别，以基督做我们的代替。我们要说，主啊，我取用你，今天取用你做我的代替。然后我们要祷告，主啊，我取用你做我今天生命的新开始，我也要今天取用你做除教节。这意思就是除去一切暴露出来的罪， 要除去罪，我们生活中的罪，要除去这些罪，就是要吃这个定死复活无罪的生命，这个就是无酵饼。第七节说到基督做我们的逾越节，第八节就说到我们守这节要用这个无酵饼，这就是取用基督做这个无酵饼所代表的无罪的生命。这个无酵节是七天，这表征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无酵饼就是基督做我们的新性情，做我们的滋养和享受。基督做我们的新性情，我们的滋养和我们的享受。这是注解的话，哥林多前书它是绝对的纯净，没有掺杂，并且满了实际。林前五章八节注意，在宇宙中有一个人位是我们可以吃的，它是绝对纯净，没有掺杂，并且满了实际。所以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这样的节期，这样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筵席，做我们生命丰富的供应。弟兄们，我要鼓励我们大家用 G 小点的话来祷告。主啊，我今天求你做我的代替，我要你做我生命的新开始，我要你做我的牙鼻，我要守除酵节，使我能够对付并除去一切暴露出来的罪，这样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值得纪念，永远值得追忆。出埃及记十三章九节，李弟兄这个主说到这些话，说到他自己做我们的代替，做我们的除酵节之后，说到我们有新的开始之后，第九节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我们每天的生活若以基督做我们的代替，除去一切暴露出来的罪，并且有基督做我们的新开始，这样的一种日常生活都是值得纪念的。弟兄们，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一切虚度的日子，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我每一天在你面前都是值得纪念的。我们取用基督做我们的代替，做我们的新开始，做我们的除酵节，那一天就是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二小点，新耶路撒冷这个新造，有神在基督里，拥有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 A 小点，新耶路撒冷有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除了神圣的生命之外，新耶路撒冷并没有展现别的生命，没有展现别的生命。第括弧一，我们需要天天喝一位灵做生命水的河，并吃基督做生命树。要天天吃基督做生命树。约翰六章五十七节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我因父活着，换句话说，父是那个基本的元素数值和因素，是我生活的这样的因素。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叫我以赛亚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七章十四节是预言基督的出生，童女怀孕。生殖，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然后十六节说，这个七章十五节我们会更新这个翻译，他必吃奶油，现在是说奶酪，我们会改成奶油，因为这一个希伯来文在别的地方也翻作奶油，他必吃奶油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则善的时候，圣徒们、弟兄们，我们要吃主做我们的奶油与蜂蜜。你不用担心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吃太多奶油， 乃有表征最丰富的恩典，蜂蜜表征最甘甜的爱。所以主享受父，以父做他属灵的食物，做他的奶油与蜂蜜，作为最丰富的恩典和最甘甜的爱，使他能够弃恶择善。这里的善是什么呢？按照罗马十二章二节，这里的善就是神那美好可成全的旨意。主怎么能够拣选父的旨意呢？许多时候我们知道那是神成全的旨意，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天然的喜好，我们有天然的人，我们不愿意那样走，我们是有我们天然的拣选。但是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拣选神的旨意呢？我们要吃主耶稣，吃主做最丰富的恩典，最甘甜的爱，这样我们就能够有这个拣选的能力，拣选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拣选神成全的旨意。在尼托圣文集有一篇说到拣选的能力，他说到这件事，当我们享受主做我们的奶油与蜂蜜，做丰富最丰富的恩典最甘甜的爱，我们就有拣选的能力，能够拣选神成全的旨意。也许我们在座的你们来参加这个训练，你们可能有很多挣扎，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为什么你们来呢？因为你们享受了最丰富的恩典，最甘甜的爱，这就使你们有拣选的能力，拣选神成全的旨意来参加这个训练。我们可以分享在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拣选神成全的旨意，为此我们需要吃主，要吃基督做我们的奶油，就是最丰富的恩典，还有蜂蜜，就是最甘甜的爱，这使我们有能力拣选神成全的旨意。括弧二，我们需要天天让生命内里的流居首位，并活在倚靠的原则，生命树的原则里。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让生命内里的流居首位。李龙慧弟兄已经说过这一点，这个水流是从殿的南边，就是右边流出来，这个右边意思是指居首位。我们这个人里面应当让什么居首位呢？就是让生命内里的流居首位。这事实上就是主耶稣在实行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内生命内里的流，我们应当让生命内里的流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去守卫。如果有什么思想进来使这个水流停住了，我们就要拒绝那样的思想。李龙慧弟兄说，史百克弟兄他最终失去了生命的流，这是一个大的悲剧，我们不愿意在我们有生之年失去这个生命的流。我们也应该活在依靠的原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里。生命树就是说出依靠的原则，善恶知识树是独立的原则。如果你有一个教授，你从他得着了他所有的知识，你就能够离开他，从他独立了，你不再需要他了。但是我们总是需要吃，所以吃生命树就是倚靠的原则。我们要吃基督，我们要喝基督，我们要吸入基督。我们不能从吃基督毕业，我们如果从吃基督毕业，我们就是从倚靠的原则毕业，我们这样的毕业就是可以进棺材了。我们不愿意这样进棺材，我们要活在倚靠的原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里。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保罗说这样的话，你可以看见他是活在倚靠的原则，生命树的原则里。他说，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细亚所遭遇的患难，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有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种的处境里面，我们实在是被压太重，力不能胜。 这不是我们天然的人所能够忍受的，这是我们力不能胜的。为什么主把保罗和他的同工摆在那样的情形里呢？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说法，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为什么呢？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主把保罗和他的同工摆在这样的一种处境里，使他们力不能胜，使他们学习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人复活的三一神。这就是倚靠的原则，他们要在经历中学这个原则。在十二节他说，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这里的单纯也可以翻作简单，我们所夸的就是我们良心的见证，我们是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关于这些境界，我们可以说使徒们被败在一种死的光景里，使这迫使他们要简单，不信靠他们自己，不信靠他们天然的能力解决他们的困境。他们所处的死境逼着他们简单，叫他们不信靠他们自己或他们天然的能力解决他们的困境。事实上他们的解答乃是复活的基督，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依靠他。好， B 小点，还有括弧一，神是灵，灵是神身位的性质，我们看过这一点了。我们需要天天借着运用我们的灵享受神的身位。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你也可以翻作用灵来敬拜。我们要享受圣灵的神，我们就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弟兄们，我们要领头在召会中运用我们的灵。有一次李弟兄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好些年前他说我担心召会安娜汉召会的声言成了一种形式。我就问李弟兄，李弟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们的声言成为形式呢？李弟兄说，哎，凡没有运用灵都成了形式。所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要一直运用我们的灵。我们一首诗歌说，求主教导我如何运用那灵，使我能够凭你的灵运用我的灵与你接触，使我活在你的灵里，凭你实际将你活出。我们在一切的处境中都要学习运用我们的灵。括弧二，神是爱，爱是神素质的性质，神也是光，光是神彰显的性质。我们需要天天借着留在神圣生命的交通，就是神圣生命的流中，享受神做爱和光。所以我们要留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享受神做爱，享受神做光。昨天晚上与这些弟兄交通的时候，我才看见以弗所五章一节告诉我们在爱里行事，八节告诉我们做光的儿女而行。这个就是行在神圣的性情里，以神圣的性情做街道。以弗所五章就是在爱里行事，做光的儿女行事。我们从前是黑暗的，如今我们在主里面乃是光，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 第三小点，新耶路撒冷是由基督所构成的新人，有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生命。A 小点，在新人里不仅没有天然的人，甚至没有天然人的可能，没有天然人的地位，在新人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弟兄们，这实在太美好了。在这个训练里面，我们代表了39个国家，谁能够做这样的事呢？这不是联合国，联合国事实上是一个分裂国。但我们在这里所展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新人在这里没有天然人的地位，并且在这里没有天然人的可能，在新人里只有基督有地位，基督是一切的肢体，又在一切肢体之内。所以当我们周围看看，我们应当到处都看见基督，基督是所有的弟兄们，基督也在所有的弟兄们里面，这实在是太美好了。 B 小点，基督是新人一切的肢体，我刚才讲过了，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在新人里他乃是一切，事实上他就是新人，就是他的身体。C 小点，因为我们已经由基督而生，并由基督构成，我们就能说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是基督。我们活基督有多少，在于基督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有多少。你不能发了脾气，然后就说我忘记活基督了，你的脾气比电还快。你有没有发脾气，就在于你有多少的基督构成到你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否活基督，在于我们有多少被基督构成。我们需要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来生活。我们每一天要向父祷告，父啊，照着你荣耀的丰富，用大能将我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心里。弟兄们，按照哥林多后书4:16，我们需要日日得更新，我们需要日日得更新。只有在这个聚会里，我们也需要得更新。上一个聚会我们得更新，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在这个更新的过程。4:16说我们不丧胆，因为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虽然我们外面的人一直被销毁，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我们基督生活和教会生活应当是日日的更新，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我们要得更新，使我们成为像新耶路撒冷那样的心。弟兄们，我们都经过一些的试炼，一些的处境，一些的环境，一些的苦难，但这一切都应当成为我们里面叫我们得更新的过程。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更新，我们需要被更新，否则我们所经过的苦难对我们就毫无意义，那是一件羞耻的事。如果你受了苦但没有得更新，你所受的苦对你就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受苦是要把你逼到基督的里面，使你被更新，使你能够成为像新耶路撒冷那样的心。弟兄们，在我们的历史里，我们经过了好几次的风暴，好几次的风波。如果我们经过这些风暴风波受苦而仍然没有改变，那就是个悲剧。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使我们不要依旧不变。我要被你变化，我要天天被你更新，使我们能够同着众圣徒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也能够建造新耶路撒冷，我们能够活出新耶路撒冷，我们也能够做出新耶路撒冷。主啊，我不愿意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依旧不变，我 要天天日年年月月被你更新。我们怎么能得更新呢？三件简单的事我跟你们分享。第一，我们需要层层复兴，我们要日日更新就需要层层复兴，使我们能够日日的更新。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说到，得胜者要在父的国里发光，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要跟着太阳走，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兴起。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八七十九节，因着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处临到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基督做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使役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箴言四章十八节说，一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弟兄们，我们的途径不应该是越来越暗，乃应该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四世纪五章三十一节，这是借着底波拉所说的话，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实在喜爱这样的话。你爱不爱主啊？我们需要爱他，使我们能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这是第一点，关于层层复兴。第二，我们乃是借着四个项目日日的更新。第一，借着十字架。林后四章十六节，我们日日的更新。十到十四节这一段，林后四章十到十四节，我们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耶稣的致死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的杀死，他的致死。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来的更新。提多三章五节，我们需要凭那圣灵的更新，我们有重生的洗涤，还有圣灵的更新。我们要祷告，主啊，我要有重生的洗涤，我也要有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就是我们重新被制作，被神圣的生命重新来制作。我们岂不需要被这个神圣的生命来重新制作塑造我们？这个就是圣灵的更新。然后第三项就是借着我们调和的灵，以弗所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更新，让这个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占有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的灵成为我们心思的灵。第四样，我们需要神的圣言，这是以弗所三章二十六节，他要圣化召会，借着话中之水的洗涤。所以我们得更新乃是借着那圣化我们、洗净我们的话中之水。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中，我们在这个雷马的及时的话、神及时的话里面得到更多的洗涤。我们需要个人花时间在主的面前接受并且也接受主在聚会中间的指示，像我们所说的话。第三点，我们要在新样中来赴主的筵席。在马太二十六章设立他的筵席之后，他说，我不和你们喝这葡萄树的产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所以主不接受任何旧的筵席，他只接受新的筵席。你知道是什么使我们老旧呢？就是有一个不赦免的灵。你为什么老旧呢？就是你不赦免人，你 弟兄说到一个成功的婚姻生活很简单，不需要许多的辅导的课程关于怎么过婚姻生活。他说要常常说对不起，你要有一个成功的婚姻，或者你要新鲜的在教会生活里，你要学会常常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要新鲜的来赴主的筵席。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耶路撒冷这名称由两个希伯来字组成，一个字是耶路，意思是根基，另一个字是撒冷，意思是平安，因此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根基。一小点，在新约里有两个名称，平安和平的神以及神的平安，这两个名称都指明神自己是我们的平安。以弗所二章十四节说，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他是新人做仲裁的平安，他做新人仲裁的平安，他这个平安就是我们里面的裁判，他在我们里面登宝座，作为管制者来决在基督的身体里决定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我们乃是为此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且要感恩。第三小点，主耶稣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他说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也不要胆怯。第四小点，我们的主也说，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第五小点，既然主已经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将他的平安留给我们，今天我们就该活在他的平安里。第六小点，耶路撒冷乃是三一神做我们的平安，做我们的安全，整个新耶路撒冷将是一个平安的实体。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应当是个平安的实体，我们自己应当是个平安的实体，因为我们是一个小新耶路撒冷。以赛亚六十六章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所以我们里面应当有平安如同江河在我们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面流通。然后这里说你们要从中甘来， 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这里我没有引，但是我还要再读给你们听下面那一节，这个就是以赛亚六十六章十三节，好像母亲安慰自己的孩子。这里的注解是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好像父亲，好像乳养的母亲，也好像这个丈夫，他作为母亲使将我们宝宝在他的肋旁，摇弄在膝上。你知道你这样抱弄小孩就叫他快乐。人怎样受母亲安慰，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好，末了一个小点，新约上要在作为平安和安全的三一神里面扎实的立定根基，得到保卫，并且我们要享受三一神做平安直到永远。所以新耶路撒冷将是平安祭的终极完成。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圣城的尺寸可应用于我们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一终点，城的四边各有三门，一小点，东边在前，向着日出的荣耀列为第一，北边在上列为第二，南边在下列为第三，西边在后列为第四。第二小点，四边的门向着地的四方，表征圣城的入口对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便利的。比较创世纪二章十至十四节，河流分为四道。第三小点是非常宝贝，每边的三门表征神圣三一的三者父子灵一同做工，将人带进圣城。 这是路加十五章的三个比喻所指明的，也是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的话所含示的。进入父子灵就是真正进到圣城里，所以在路加十五章有三个比喻，在第一个比喻里有迷失的羊，这是一幅图画，说到主作为救赎寻找的子，他是那救赎寻找的子，把人带到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把迷失的羊带到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带到圣城的实际里，然后由富人寻找银币，这个就是那寻找使人知罪自责的灵，还有富接纳浪子。这末了关于富的比喻是指那期待的并奔跑的富，在新约里只有一次富在那里奔跑，当这个浪子回家的时候，父亲跑上去。子灵和父这三者一同做工，将人带到新耶路撒冷里。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从路加十五章看见这样的亮光。这个路加十五章就是三一神父子灵一同做工，将人带进新耶路撒冷的实际里。我想这是一个关于路加十五章新鲜的亮光，从新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第四小点，这三门指明三一神来临到我们，带我们进入他永远的经纶。五小点，四边各有三门，三乘四等于十二，这也含是三一神与受造的人调和。四这数字表征受造之物，所以弟兄们，我们若要成为圣城的一部分，我们要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我们就必须在神与人的调和里，我们需要每一天与神调和。请记得召会生活乃是数祭的召会生活，数祭的召会生活就是召会作为细面主的人性与油调和，就是他神性的灵来调和，还有加上乳香，这个表征他的复活，还有加盐，盐表征他的死。在这里没有教，没有任何败坏的东西，任何出于邪恶的东西，任何的野心，没有蜜，这个蜜就是天然的情感，属于天然的人。在耶路撒冷里乃是神与人的调和，乃是满了主的死与复活，在这里没有任何败坏、有罪、邪恶、野心的事物，也没有任何天然感情的事物。第二终点，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高都相等，这是很有意义的，尺寸各是一万二千斯泰迪亚。第一小点，按这量度，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立方体，无论在帐幕或圣殿里，至圣所的尺度长宽高都相等。帐幕里的至圣所是长宽高各十肘的立方体，圣殿里的至圣所是长宽高各二十肘的立方体，表征我们在教会中对基督的经历必须是平衡的，如同立方体。按照以弗所三章十八节，当我们的加强到里面的人里，我们就蛮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这就是基督宇宙的量度，你不知道多阔是阔，你也没有办法说多长是长，也不知道多高才是高，多深才是深，因为这是无限的。这意思是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宇宙，基督就是这个宇宙的立方体，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应当是立方体的经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必须是平衡的，是扎实的，是平衡的，是扎实的，应当有阔、长、 高升，有基督的过程高升。李弟兄在圣名读经里说，我们不应当只是一条线，我们的经历不能只有一条线。他举两个例子，他说有一位弟兄，他的确宝贝圣经的道理，他一点都不祷告，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他会跟你谈论圣经的道理，到了某个时候，过了一阵子，他就说他要点他的烟斗，他抽了这个他的这个烟之后，他就在跟你讲圣经的道理，这是一条线的经历。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她不读圣经，但是她一直祷告，她一周好几天都是进食祷告。有一次她进食祷告很久，圣徒们劝她吃东西，她都不吃，结果她就死了，到主那里去了。李弟兄说，这种就是只有一条线的经历。我们若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相调，我们就只会有一条线，为着相调，为着聚会赞美主，这些聚会保守我们在立方体的经历里面，使我们是扎实的、稳固的，扎实的，既不倒也不破，因为我们有基督做至圣所的实际，我们为着相调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实在很感谢主。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以前，他说到香条，我还记得当他释放这个特会的信息，关于香条的实行，我修这些信息的稿， Bob Danker 和我到伦敦，我们要交通这些信息，我们一同祷告，一同交通。到底李弟兄所说的香条是什么意思？这个香条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就是像李龙慧弟兄上篇信息所说的，我们弟兄们来在一起，在任何一种的配搭里面，任何一种的交通里面，我们都要经过十字架做一切的事。我们不应当只是来在一起有一点的交通，把事情办了就是了，那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把我们调在一起，我们要经过十字架，要凭着那灵做一切。弟兄们，这应当是在我们的心上，并且将基督分赐到彼此的里面。当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要把基督分赐到你们里面，所以是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为着身体的缘故把基督分赐到彼此的里面。这就是香条，每一次我们来在一起应当有这样的实际，好，我们来到第二小点，第二重点底下的第二小点，新耶路撒冷的长宽高都相等，表征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至圣所。因着这是至圣所，这里就有神的同在。三小点，在新耶路撒冷所有蒙神救赎的人都要侍奉并敬拜神，看见并摸着神的同在，活在并住在神的面光中，直到永远。圣徒们请听，我们要永远活在并住在神的面光中，直到永远。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活在神的面光中。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是主的同在，他是我们的居所。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这位至高者就是主，他是我们的隐秘处，我们住在他的里面，这样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以神的同在做我们的住处，这个就是对神最高最完满的经历。 A 小点，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抓牢这一个原则，神的同在乃是一切问题的准则。 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必须留意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决定聚会的时间，有一位弟兄决定一个时间，另外一位弟兄又有别的建议，还有另外一位弟兄又有另外一个建议，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时间呢？是正确的时间就是我们有神同在的时间。我若提议一件事，我应当在我的提议里面有神的同在。我们要有神的同在才能够有提议，这是那个准则，否则这就是不对的。神的同在乃是一切问题的准则，所以我们要在做任何事都要留意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行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要以此为准则。第九点，我们该渴望像摩西和保罗，就是那些为着神的建造、神团体的彰显完全有神同在的人。出埃及记33:11，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告诉主，主啊，我要你面对面与我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出埃及记33:14，摩西和耶和华谈话，他说，主啊，我们这是我的解释，他的话意思是这样说，我们若没有你的同在，就不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因为使我们与这地上的其他的民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你的同在，这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主就回答他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做任何事，我们要祷告求主的同在和我们同去，求主使我们得安息，做我们安息日的安息。这个注解说到，因着摩西与神的心是那样的接近，他是照着神的心，所以他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我们都要祷告，愿我们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我们愿意非常接近神的心，并且是照着神的心。保罗他在基督的人位里，就是在基督的面前饶恕人，他做一切事都是照着主眼睛的标示，是在主的面前，主的同在里。他也说到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他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这个宝贝是什么呢？04:7，这个宝贝就是回指6所说的耶稣基督的面。所以耶稣基督的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就是他眼睛的标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我们这瓦器里的宝贝就是他实际的同在，这不是道理上的基督，乃是基督作为神的同在。我们要渴望像摩西和保罗，就是那些为着神的建造、神团体的彰显完全有神同在的人。好，这就是第五篇信息，这就是新耶路撒冷证明的内在意义以及圣城的尺寸。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时间做见证，我们跟身旁的人祷告1分钟左右，我们至少有20分钟可以做见证。现在先跟身旁的人祷告，然后趁着全弟兄会引导我们怎么样往前。